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今天早晨，但愿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跟前，来思想到底我是属于谁的。主啊，我们求你来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晓得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也不是属于任何的人，也不是属于自己。求天父你恩待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难道你不知道说你是属于谁的吗？有的人以为说我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不属于任何人的。有的人以为说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太太或者是先生。有的人说我是属于某一个民族的啊。但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谁的呢？我们已经信主的人，难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是靠着圣灵得了新生命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说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吗？上一次我们一起思想过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里面提醒我们是谁，提醒说我们教会是属于神的，提醒说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圣洁的地方，教会是敬拜神的地方，我们是圣灵的殿，是上帝所居住的地方，我们是永生神的教会，在这里有他的同在，在这里有他的恩膏，有他的祝福。弟兄姐妹，的确刚才诗歌里面也提醒了我们，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靠着主能够刚强起来。我们是软弱的人，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向神表示说，是的神啊，我是一个软弱的，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无法自救的人，我们需要靠你，我们需要靠你，不是靠自己，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不靠自己。当软弱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愿意投靠神的时候，圣经说当你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就必亲近我们。圣经也说到，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当我们奉主的名聚集的时候，也是意思说我们愿意来投靠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的时候，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助，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奉主耶稣名在聚集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聚在一起有特别的圣灵的恩待，有圣灵的恩膏跟彰显。当我们成为教会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当中成就奇妙的功，不是吗？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一次使徒彼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被希律王抓拿关在监牢里面，他那个时候教会为他来祷告。在当时彼得他的手是被两条锁链都困住了，链住了，放在监牢里面，并且睡在两个士兵的中间啊，还有卫兵们在门前守望着他。突然间有主的一位使者就出现了，就叫醒他了，就说，彼得啊，你快起来啊，他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那么他们就经过了第二个岗位的时候，来到通往了城内的铁门，这个门就自动的给他们开了，他们就出来了，往前面走到一条的街道上去，天使就离开了他们。然后事后呢，彼得跟约翰他们来到一个叫做约翰马可的家里面，打开门一看，哇，原来里面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来祷告。如果你要看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从使徒行传二章第五第七节还有第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换句话说，当神的子民聚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在工作。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经历的。如果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当中工作的话，那我们必须同心合意的专心的在一起来祷告。 这样的话，我们必定会经历到神特别的恩膏跟同在。在过去的一个多月里面，我们有不少的宣教士从我们这里经过拜访我们，那么有一些的宣教士是我们在支持的宣教士，我们教会每一个月的至少有一个礼拜三，我们围着这些的宣教士来祷告。每一个月的礼拜三祷告会之前，我们发 email 给这些的宣教士，有什么代祷事项。的确，各位弟兄姐妹，不要看说我们在这里只有几个人祷告，围着这些宣教士祷告，的确看见神使用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为他成就奇妙的工作。可是在神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提醒弟兄姐妹的，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神开始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时候，撒旦也在其中工作，他肯定用尽各种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威胁我们，要把我们吓走。圣经说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用着撒旦这个字 Diabolos 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呢跟毁谤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魔鬼是撒谎之父，魔鬼是毁谤之父，他就是以恶毒的方法要伤害信主的人，要使信主的人就是顺服到他的这个自己的思想底下。他跟他的爪牙很活跃的到处去趁着机会来攻击信徒们，使我们崩溃，要来攻击我们。他以什么样的东西来攻击我们呢？他以试探来攻击我们，他以逼迫来攻击我们，还有呢，他用了很多令我们很气馁的事情，使我们很沮丧，使我们感到挫折。弟兄姐妹，撒旦这个毁谤的人，这一个撒谎的人，他也在我们心里面播下一些纷争的种子。你看在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到，神撒旦在神的面前控告人，撒旦在人的面前控告神，撒旦在人跟人之间彼此的挑拨离间，使人没有办法信任神，使要使神，要影响神对我们有另外的看法，还有在人跟人之间要搞分裂的工作，破坏的工作。撒旦千方百计的使我们不要学习彼此相爱，使我们停止聚会，更希望我们彼此不信任，更希望你不参加侍奉。撒旦要我们活在恐惧的当中，使我们不敢放胆的为主做见证，也不敢放胆的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真理。但是圣经说我们不需要怕他，反而我们要靠着神话语在我们心里面扎根，以一个坚定的信心来抵挡他，他必定逃脱的。今天透过保罗的话，圣灵透过保罗的话要提醒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八节一开头的时候，保罗说什么？他说谁也不要自欺。第十八节说谁也不要自欺，虽然我们信了耶稣，虽然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但是基督徒也会经常的被骗。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24节里面，耶稣基督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代许多东西假师傅出来，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他们行了很多的神迹要迷惑人。24章的24节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提醒了我们，他说连神的选民也被迷惑了，连神的选民也都被迷惑了。换句话说，信靠主的人我们也会被骗的，我们不要以为说信主了不会被骗的，我们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不是的，我们会被骗的。在保罗在第三章里面第十八节讲的，我们是会被什么而骗呢？许多时候我们被自己骗了，我们自欺了。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看问题的时候是以自己的眼光来看，很多时候不是以神的眼光来看，而是以人自己心里面所想的来看这件事情，许多时候看得不准啊， 所以呢就变成自己就欺骗自己了。有一个父亲有一天在家里的时候，他突然间听到外面有一个孩子的哭声，哇一声，他就觉得 很惊讶，什么事情？他在站在那边的时候，然后呢有一个孩子这个骑脚踏车跌倒了，哇这个父亲呢就很生气了，就跑出去把他的女儿抓进来，然后呢就处罚他。处罚完了之后，父亲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推倒？哎呦女儿啊，就流了眼泪，眼泪汪汪的，就跟爸爸说， Daddy 没有啊，不是的，他不是我推倒的。你还说不是你推倒的，那他怎么会在地上啊？为什么看见你的手在那边？他说，不是的爸爸，这是一场很大的误会啊。什么误会啊？这个孩子他骑脚车经过的时候太快了，不小心他跌倒了，我是想去帮助他扶他起来。哎呦，这个父亲听了之后恍然大悟啊，原来他是被自己的眼光，从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呀原来呢他错了，他大错特错了，他用自己的智慧来解释他这个问题。弟兄姐妹，不是吗？如果我们以人自己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时候，往往是看错的，往往是看得不全面的，好像瞎子在摸大象一样的。哎呦，大象好像一栋墙，哎呦，大象很像树枝，哎呀，大象的很像一根什么样的这个尾巴，好像什么一根的什么样的绳，是不是这样？弟兄姐妹，的确的，在夫妻之间也一样的，许多时候有许多的误会，是不必要的误会而引起的，不是吗？丈夫整天在办公室里面忙来忙去的时候，就对太太起了怀疑，整天在家里面到底搞什么啊？回去的时候也不看见说家里有什么样的干净啊，也不整齐，他一天在家里面只有煮两顿饭，有什么了不起啊？所以回去的时候就问太太说，太太啊，你今天干嘛？太太说，我忙得不得了啊，要照顾孩子啊等等啊。诶，太太在家里面很忙的时候也想了，我的丈夫整天回来跟我说很多压力，到底什么压力啊？整天只是对着电脑啊，有什么好压力的，对不对？然后呢太太也说，你有什么压力啊？你整天只是对着电脑啊，又不用对着孩子，有什么压力啊？你看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例子，就表示说我们怎么样看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以自己理解的眼光来看事情。保罗说谁也不要自欺，保罗说我们不能够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情，我们要用圣经，要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要知道说什么是道理，有的时候很多的道理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真理。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18-21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一念，我们来看一看保罗到底说什么。保罗说谁也不要自欺，哥林多前书三章18-21节，我们看21节的上半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谁也不要自欺，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以为自己在这世代里是有智慧的，他就应该变为愚笨的，好让他有智慧，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是愚笨的，如经上所记，他使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谁都不可拿人来夸耀。好，保罗究竟在说什么呢？原来基督徒有两种的价值观，有两种的智慧我可以选择的。一种的智慧是什么呢？是世俗的智慧，是受到文化影响的智慧，就是他们单单凭着理性逻辑来诠释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凭着理性主义就为自己增添了智慧。理性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理性主义是以人为中心的，有人称它为人本主义，简单来说就是把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也就是说把这个人是整个宇宙的中心。在这个观念里面是说什么呢？这个世界没有神，只有人，这个世界如果有神的话也是人造出来的， 人是最高的权威，人是看这个世界看这个社会是最终的权威。如果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在无神的人文主义当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它可能也包含了所谓的属灵的成分。可是这一位神是人所讲出来的，并不是圣经中的真神。相信理性主义的结果是什么呢？使我们变成反神机，反对超自然的事情，反对有神的方法。更可悲的，更可悲的是什么？是变成说人只靠人，而人不靠神。甚至是基督徒也变成这样，变成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啊。其实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一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靠神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孩子一生下来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要呼吸啊。医生第一件事情要检查看看他能不能够呼吸啊。弟兄姐妹，呼吸啊，呼吸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要靠着这个环境来生活的，就是说我们要靠着什么东西才能够维持我们这个生命的。孩子在母胎里面就开始要依靠着妈妈，像生下来的时候要依靠这个环境，更是告诉提醒我们说，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我们是需要神，我们是需要投靠神的，是空气的神，是比空气更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人文主义里面是没有神的，是不靠神的，是不能够使我们得着真智慧的。如果我们以这种的智慧，这种的价值观来过我们的人生的话，那么肯定没有人能够敢肯定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啦。有没有真理呢？有，有真理。这个真理呢是变成很主观的真理，你认为是真理的就是真理，我认为是真理的我就是真理。这种的真理是差不多的真理，是大概的真理，是可以推翻的真理，不是一个完全的真理。于是我们就去发掘什么是对我有益的，什么是对我无益的。对我有益的有效的就是真理，对我没有益处的就不是真理啦。人文主义为真理所定下的结论，也就是真理是相对的， Truth is relative。 我的真理和你的不一样，你的和我也不一样，可是没问题，我们大家不要谈啊。真理对这些人来说是不可能有绝对的。为什么呢？很重要。为什么人文主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因为如果他们承认有绝对的真理的话，就承认有绝对的道德的标准。如果他们承认有绝对的道德的标准的话，他们就再进一步的就要承认有一位是绝对真理的真神。对相信人文主义的人来说，要面对真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在道德、伦理、科学方面尽其所能的不谈论神，把神否定掉。他们不考虑创造论是宇宙起源的更好的解释，不可以提起神，不可以提起啊，免得你撞到他；不可以提起神，免得你碰到他了。进化论是我们搞科学解释人类起源、解释人类问题、解释人类行为的基本的预设 presupposition。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文化，你不需要上什么文化历史班去了解这件事情，你只要看几天的电视节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你可以看什么节目呢？ Oprah Winfrey， 全美国现在最这个出名的、最出色的女性 Oprah。你去看他的 interview， 跟人 interview 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你可以看 The Nanny， 英国的这个 Nanny， 哎呦，孩子没有失控啊，怎么办呢？找 Nanny 来帮你解决问题。你去看看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你还有看什么呢？你可以看 Dr. Phil， 你可以看出来说到底我们现在的文化是怎么样的。 看见说他们是怎么样来解释人的问题的，怎么样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且不单只是这样子，如果你看这个 Discovery Channel 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人也是以人的智慧来解释万物的起源是怎么样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世俗的智慧，这也是今天普遍人的思想跟看法。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被骗，免得我们中了自己的诡计啊。另外一种的智慧是跟世俗人文主义完全是相反的，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必须明白，必须去学习实践的这个智慧。这个智慧对世俗人来说是愚笨的，这个智慧呢，对世俗人来说是不合理的，不合逻辑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的开端是在哪里呢？是在敬畏神。这个智慧的开始是在于相信神，是在信靠神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而这个智慧是跟世俗的往往是一个相反的。世俗的人说你要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但是圣经是说你要以善胜恶。圣经说世界上告诉你说你要指出别人的罪，你要先看到别人的问题，然后你帮他们解决。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说你要先看到自己的问题，你要从自己做起，你要承认你自己的罪，然后你才出来解决问题。弟兄姐妹，这个跟世俗的不一样的。世俗说你要往上爬，你要把人家踩下去，圣经说你要往上爬，你就往下走啊。圣经说如果你要往下走的话，你就往上去了。弟兄姐妹，世俗的智慧跟圣经神的智慧是相反的。你愿意为主而成为愚笨的吗？请不要误会哦，在这里并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傻里傻气的人，你要成为一个埋头脑的人，头脑的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为了对基督的委身跟忠心，你愿意不向世俗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妥协，因此人就会把你当成愚笨的了。你愿意承认有绝对的真理，并且愿意去顺服这个绝对的真理吗？虽然在你的周围的人不愿意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不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你愿意吗？也许人家会在嘲笑你呀、啊，说你这个人真是愚笨呐、啊！人家会说什么？我们都在享受人生呐、啊，你却约束自己，哎呀，太没意思了。也有人会说，哎呀，你是一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哎，且慢，我们想想看，到底什么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是知道神要你做的事情，而你不去做。而你偏偏去做你知道神叫你不该做的事情，而且你用许多的借口来为你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而不做神要你该做的事情来辩护，那你就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所做的事情是跟神的方法、神的吩咐违背的，这个才是叫做法利赛人。今天世俗的文化带给我们有许多的压力，要我们随波逐流啊，去认同他们的道德标准跟人生的价值观。从一些的广告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现在如果你看什么广告都好，你可以看见说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把握时机吃喝快乐，因为明天我们可能就死了。这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把握时机拼命的抓，能够抓多少就得多少，你也可以不择手段偷骗出卖自己的朋友都可以，你要做的就去做吧，随你的心嘛，随心所欲吧，你只管安安逸逸的享受吧，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世俗的人生观，世俗的智慧。操练合乎圣经的原则，哎呦不可思议啊，哎呦这个是老古董啊。他们会对你说， 难道出去喝喝酒啊，吸毒啊，跟不同的人睡个觉啊，有什么不可以吗？诶，这是我愿意做的啊，这是我的选择啊。哎呀，跟什么人睡觉也没关系啊，只要双方同意，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会说什么呢？会责问我们，为什么你要浪费生命啊？你可以尽情享受啊，为什么你要约束自己呢？去讨一个你看不见的神欢喜呢？这是世俗的想法。弟兄姐妹，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智慧可以选择，世俗的智慧或者是合乎圣经的智慧。不要被骗了，不要被骗了，免得你中了自己的诡计啊。是的，世俗的智慧没有办法解决人根本的问题，就算有最先进的科技、最高等的教育、最有智慧的人，也没有办法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好像贫穷的问题，好像疾病的问题，好像民族之间的仇恨，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我告诉你，没有任何的政治家，没有任何的慈善家，没有任何的智慧者能够有办法帮助人解决人最基本的问题。甚至是最先进的电脑、电子游戏，却没有办法处理人基本的问题。弟兄姐妹，要小心，要谨慎，因为所有闪亮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黄金，所有看来似乎是有智慧的东西并不一定是真智慧。在哪里可以找到神的智慧呢？从圣经、神自己的话里可以找到真智慧。你要将你的思想浸在神的话语的当中，让神的话语来控制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神的话语改变我们的思想。其实你知道吗？你我都一样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受到我们的文化、我们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而影响我们，受到从小到大就是受到这种人文主义的这种的价值观熏陶我们，以致到我们的反应很自然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反应，而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反应。当信主之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要重新的操练一个崭新的心思意念。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的第12章第2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操练一个崭新的心思意念。什么意念呢？就是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模仿这个世代，倒要借着心意的更新而改变过来，使你可以查验出什么是神的旨意，就是查验出什么是美好的、蒙他喜悦的和完全的事。透过心意更新把你改变过来。如果你要心意更新的话，你就要拿起圣经来，你要打开它，你要来默想它、背诵它，你要好好的去念神的话语。心意更新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说啊，晚上的时候哎呦你很爱圣经，你就把圣经呢放在你的枕头底下，然后呢你就睡觉，然后呢自然而然的圣经神的话语就会这个穿透到枕头，然后跑到你的耳朵里面来，进入你的脑中充满你。哎，弟兄姐妹，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希望大家不是这样做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啊，我的老师告诉我说，你白天读书读好了，如果你不记得的话，你就把书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个书里面的话呢就能够进入到你的脑里面 crystallize 啊，让它呢就能够 crystallize。 诶，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下定决心，我们得好好的要来读圣经。弟兄姐妹，拿起你的圣经来读它，因为它是神的智慧。拿起圣经来，而且要念它，一遍又一遍的来念它、读它。每一天花15分钟的时间，每一天花15分钟的时间，你一年就可以念完圣经一遍了。如果你说太难了太难了，怎么样呢？你先从新约开始念也可以。如果你刚刚信主的话，你可以从四福音书可以开始来念啊，你可以念约翰福音，你可以念马可福音，你可以念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你可以采取读经的计划来帮助你念神的话语。 我们每一天念神的话语的时候，问自己两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第一，圣经怎么说？第二个问题，我怎么样将我所念的用在我今天的生活当中？啊，当你要用的时候，要具体，要实际，并且可以衡量。神必定向你说话的，这样子神的话语能够进入你的心里面，开始做改变的工作，能够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以致你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观察过，并且呢，也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研究。有两位的精神科医生，叫做 Frank Miller 跟 Paul Meyer 啊，这两位精神科医生在达拉斯神学院任教的时候，他就进行了一个关于神学生的心理跟精神的调查，结果呢发现有三类的神学生啊，具体呢我就不讲了啊。那么第一类跟第二类的神学生啊，他们的心理啊跟精神的健康呢是良好的。第三类的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这些人很会用功读书，可是灵性却不好，很多时候就处在失败沮丧的当中。好了，那么令人惊讶的是什么呢？第一类跟第二类的神学生啊，无论他们信主年日多久，他们至少都有三年以上的灵修，换句话说用心来读经的习惯，以知道上帝的话语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么第三类的神学生呢，没有养成每一天灵修读经的习惯，只是怎么样呢，上课做功课，很努力的来分析跟研究圣经，是为了要应付学堂的要求啊。那么他们的生命没有突破。 Frank Merritt 跟 Paul Meyer 他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他们的结论是这个，他们说每一天默想神的话，并且呢个人实行神的话，是得到平安喜乐跟灵性成熟的最佳方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你是属于主的，你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是属于基督的人，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是谁呢？你是属于神的。换句话说，我们必定要依靠他，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对生命中的问题没有完全的答案，我们愿意谦卑下来，开放自己，愿意受教来投靠他，认识他，让他透过我们来工作。你不是属于自己的，你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你不要把自己提升当作偶像，像要所有的人来向你低头敬拜。如果你看自己比别人了不起的话，比别人聪明的话，比别人更有才华的话，那么你肯定会失去神的祝福啊。因为圣经说神抵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高位上看下来，然后对人说，哦，你这个是无可救药的人啊，哎呦，你这个人是罪该万死的人啊，你一无是处啊，请听全能至高神怎么说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是一个找到东西吃的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哎，那边有东西吃啊。甚至是你找到东西吃的时候，你跟对方说，嗨，我找到面包了，我跟你分享，我们一起吃吧。所以保罗说第21节，你看他说，所以谁都不可拿人来夸耀，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保罗提醒我们，当我们信主了，我们是属于他的时候，他将一切都给了我们。这一切是什么东西呢？请看看上文下理，有两种东西。第一是人，你看他说什么，他说到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无论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基法，是世界，是生，是死，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都是你们的。你们是属基督的，是基督是属神的。 换句话说，保罗提醒哥林多的教会，包括所有的事情跟人都是属于神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高举人呢？原来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些人也都是蒙恩的罪人，只是说神把他们放在教会里面，给他们有这样的机会，给他们这样的福分去带领教会而已。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也只是人而已。不单只是这一些的领袖们是信徒，也是属基督的，还有什么东西呢？连生死、现在的事、将来的事，这些跟人生存有意义有关的事情都是属于神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古往今来哲学家所探讨的问题，包括说人从哪里来啊，就是生，还有呢，人在世为了什么，就是生存的意义，还有呢，人死后往哪里去，就是死，还有将来的生命的事情，这一些生命的谜啊，这些世俗的智慧无法解答的谜，都在耶稣基督借着启示的真理的圣灵的帮助之下，使教会得到了答案。所以保罗说，这都是你们的啦。其实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神的话语里面是完备的，神的话语可以解答人生所有的问题，神的话语可以解答人从哪里来，人要往哪里去，神的话语可以解答说我们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神的话语是完备的，可以带领教会。这些基法、这些的亚波罗、保罗这些的领袖们，他们都是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记得你是属于谁的。圣经说你是属于基督的，神已经将生命赐给你了，神也赐给你有盼望，有明天的盼望，有未来的盼望。我们不需要以世俗的智慧围着世俗的东西而执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如何解决我们困难的事情，神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放松吧，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来享受他的话，让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他的同在，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去经历他，为我们所有的感谢神。这是个人使人得自由的信息啊！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认同你我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弟兄姐妹，不要自欺，不要跟世俗的智慧来解决问题，靠着查考、默想、背诵经文、遵行神的话，使你心意更新，让神的话掌控你的思想，让神的话掌控你的心，你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感谢神，神供应一切我们所需要的。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你也看见说世俗的智慧往往呢带你走迂回的路，世俗的智慧往往呢使你走到绝境，但是当你走到绝境的时候，我要提醒你，神要为你开路。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回来呢？我们人都是世上的人，但是神的爱把我们挽回过来。2000年，我亲自体会到迷失的痛苦。怎么说呢？礼拜五傍晚的时候，我叫我女儿把我的狗带去外面，把这个狗呢放在一个链子那边陪它玩一下。玩大概6:30的时候，我的狗不见了。然后呢，我的女儿就大叫说：“爸妈，狗不见了！”哎呦，糟糕，那怎么办？他们就跑了，我的老大从楼上跑下来，就跑出去啊。那么我就赶快拿一片气出来，希望说呢，我的狗能够闻到气的味道，能够回来哦。那么我的女儿就跑掉，我的孩子也跑了，去找找找找找。然后呢，我就怎么样？我就开车出去找，找不到我的狗。 后来怎么办呢？我回来带我太太两个人开这部车就走了啊，然后我的女儿又回来骑着脚踏车跟邻居的女儿一起去找，也找不到，我的老大就跑去找，找来找去找不到，找到大概七点半的时候啊，哇，我越来越着急了，怎么样呢？我连两个孩子也不见了，哎呦，狗不见了，两个孩子也不见了，怎么办呢？就在我的社区里面就绕啊绕啊绕啊，不见了。后来我跟我太太，太太告诉我说啊，人比狗重要，我们先找人吧，去找人。回到家里面我们本来开一辆车，要开两辆车了啊，两辆车他开一辆，我开一辆，我还知道在社区里面绕绕绕绕，哇，又绕了一个多小时，找不到狗，也找不到人，哎呦，心里面越来越着急。然后呢，我就想起来，就说狗重要还是人重要？哎呀，最初说两个都重要，后来呢，到了一个地步说人重要，我只要看到我的孩子，我就高兴了。哎，看不到他们。后来大概到八点半的时候，我从我的社区绕经过的时候，看到一个人牵着我的狗，哎，我看了之后，哎，这只狗好像我的狗嘞，怎么会他来遛他呢？然后我就把这个窗门就搅下去，然后那个人就问我了 ，Is this your dog？ 是不是你的狗啊？我说啊，是啊，是是是，我就马上下车把我的狗接回去，放在这个狗笼里面啊。我的心里面还是没有安宁，为什么呢？两个孩子还没有找到。会怎么样？我把这个狗放在家里的时候，我不是这样子就可以啊 relax， 哇，我就正提心吊胆的，两个孩子跑到哪里去啊？然后呢，就开车又出去找了，哇，去绕了好多地方，绕绕绕绕，又找不到他们。我说这回个惨了，会不会被车撞到了？看看旁边有没有尸体啊？啊，因为天已经黑了，八点多了，天都黑了，没有尸体。哎呦，没有尸体，哎呀，会不会被人家绑架了？哎呦，又用很多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了啊。然后祷告祷告怎么办？哎呀，后来太太电话响，打给我响了，手机响了，啊，响了，说孩子找到了，回来了，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坐下来，我就跟他们说，爸爸今天学到一个功课了，爸爸可以体会到天父是多么的着急，我们人就好像我的孩子一样。为了要追求世俗的东西，一条狗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甚至迷失了方向，不知道时间，迷失了。虽然找到了狗，好像我，可是心里面还是不安宁，希望看到自己的孩子回到家里。弟兄姐妹，神天父的心的确是这样的，你愿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虽然我们信主很久，可能我们已经离开他很远，也许你还没有信主，你在追求物质的东西，你迷失了，天父的心是要你回来，只有回到他的面前，他才能够满足，只有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才安心。同样的，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愿不愿意回到天父的面前，跟天父说，天父啊，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智慧来面对人生的问题，我们愿意放弃世俗的做法，我们回到圣经去，愿意讨你的喜悦，因为只有在神的家里面才有平安，因为只有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可以做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啊，你说过你的心是柔和谦卑，天父啊，你盼望你的孩子们回到你的怀抱，享受你所赐给你孩子的平安喜乐。天父啊，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平安喜乐，乃是因为我们离开了你的话，乃是因为我们被自己而骗了，中了魔鬼的诡计， 中了自己的诡计。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活得没有力量，乃是因为我们以为说人的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可是主啊，今天你透过保罗的话，你提醒我们说，一切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你是属于神的。主啊，谢谢你。今天早上我要问在座的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救主，可是你今天听到神的呼吁要你回到他的跟前，你愿不愿意呢？你不要再流荡，你不要再追求那一些不能够满足你的，没有办法给你永恒价值的东西，你今天愿意归回吗？有没有这样的人？等一下你可以跟我来祷告。有没有人说，我今天要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不要害羞，天父等着你回来。好，没有的话，我要问基督徒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我都中了自己的诡计，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事情，我们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这样做，我们要以圣经的神的智慧来看事情。保罗也提醒我们，一切都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今天你我在生命里面有一些困难，可是神愿意为你开出路，你愿不愿意信靠他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也举起你的手来，也让我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看见了，感谢主。好，举起手来就放下去。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真的是没有可夸的，我们只能够夸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它的道理是完备的，它的道理能够为我们开一条出路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今天你赐下你的话，主啊，你提醒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从魔鬼的网罗当中释放出来，求你帮助我们从自己智慧的网罗当中也被释放出来。主啊，我们面对许多的问题，自己生命中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教会的问题，但是主要感谢你，因为有问题的时候你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回到你的话语里，有问题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你，跟随你。哦主啊，许多时候我们迷失了，许多时候我们跑了许多迂回的路，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不知道时间如何，但是主啊，你今天呼吁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再次的委身于你，让我们再次的拿起你的话语来念，让我们能够把它记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来对付我们的罪，来对付我们自己的老我。主啊，让我们承认自己是软弱的人，也给我们受教之心，使我们愿意跟随主你的话。愿你自己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起立来唱回应诗歌，认识你耶稣。